好，我们打开圣经。所以我们看诗篇的110篇。诗篇的110篇，整篇我们一起来看。诗篇110篇，1到7节，整篇我们一起来看。所以我来读经上记得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耶和华必使你从西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耶和华岂料是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在你右边的主，当他发怒的日子，必打伤列国。他要在列邦中刑罚恶人，失手就遍满各处。他要在许多国中打破仇敌的头，他要喝路旁的河水，因此必抬起头来。好，我们再看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5章。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5章，34到41节。我们从31节看到41节。经上记得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好，我们再看最后一处圣经，罗马书第8章。罗马书第8章的31到34节，第8章的31到34节。好，我们一起来看经文。经上记得说，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好，我们看海德堡要理问答的主日第 十九。海德堡要问答的主日第十九，其中有三问，问和答我们一起来看。问五十说，为何要加上坐在上帝的右边呢？因为基督升到天上，为的是他可以在那里彰显他是教会的元首，不借着他管理万有。问五十一说，我们从我们主我们的基督这元首的荣耀里得着什么益处呢？第一，他借着他的圣灵从天上将恩赐浇灌凡属他的肢体的人。第二，他借着他的大能看顾保守我们不受一切仇敌的侵扰。问五十二说，基督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这对你有什么安慰呢？这是我在诸般的愁苦和逼迫中得以昂首，仰望那位曾经向着上帝的审判为了我献上自己的那位。他除了所一切的咒诅，他还要从天上再来做审判的主，他要将他和我的仇敌都丢弃永远的定罪中，却要把我和一切选民带到他那里，带到天上的喜乐和荣耀里。我们在上个主日海德堡要理问答当中，我们已经解释过关乎基督的升高的第二个部分，就是他的升天。主耶稣基督的升天，他是在门徒和众天使在众人面前，也就是在橄榄山门徒聚集在一处的地方，耶稣升天的。那我们也讲到主耶稣基督升天的必要性，因为在诗篇就曾预言，也应许他要升入高天，进入什么荣耀的所在，也就是父起初与子所享受的荣耀。如果主耶稣基督不能够升天，那我们就不能从主耶稣基督什么他所做成的一切得到益处。那就讲到第三方面，就提到什么基督的升天给我们带来的益处和功效。所以我们是讲到基督他不仅生死的升天，这有圣经还有当时的天使徒以至于什么使徒的见证，甚至有旧约圣经的预言，还有新约的圣经的见证，什么这个预言应验在基督身上。所以接下来这个礼拜主日下午，我们就要想的海德堡的问答就谈到关乎基督的升高的最后一个部分是什么，他坐在上帝的右边。也就是说基督在上帝的右边。我们刚刚读过诗篇，尤其在诗篇一百一十篇里面，神就曾借着诗人大卫就能应许基督要坐在什么神的右边。所以基督之升高的第三个部分就是他坐在上帝的右边。所以我们来要查考这一部分的真实性和益处。那首先我们看第一大点呢，就是基督坐在上帝右边的真实性。就是基督坐在上帝右边的什么真实性。首先我们来思考基督坐在上帝右边的真实性。圣经中经常证实基督已经坐在上帝的右边，这也是在旧约圣经中所应许的。就是我们刚刚读诗篇一百一十篇第一节里面，诗人大卫所说的：“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甚至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看下来，《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就引用诗篇一百一十篇。就指向基督。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三十四节，走，我们起来看段经文，一起来读。经上记着说，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 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我看到使徒很清楚的引用诗篇110篇第一节，就讲到大卫甚至为一个诗人又是一位君王，他在神面前，我们知道神的灵借着大卫写的诗篇占150篇当中占绝大部分都是什么，是大卫的诗，所以大卫被圣灵感动就指向什么，主对我主说，指谁，第一个位格向第二个位格所发出应许，说你坐在什么我的右边。同时也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的13节里面也证实了，就指向什么，就是基督。那我们看一下那经文，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章的13节，我们的神并没有向众天使说，也没有指亚伯拉罕的所有子孙，是指的什么，唯独指向基督说的。希伯来书第一章的13节，好，我们起来读。经上写说，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呢？好，你看使徒保罗他更进一步的引用诗篇110篇第一节，就指向什么，基督他必要升高，坐在父神的右边。好，那我们接下来会解释。那么在新约圣经中就记载，这明确成就了主耶稣和他们说完的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上帝的右边。甚至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的第一节他怎么说呢，那里有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包括希伯来书作者保罗在一章第三节怎么说，就坐在高天至大子的右边。这是指的基督他坐在神右边。我们要思想，当圣经里面提到神将子向主耶稣基督应许他升天坐在神右边，我们要思考是不是神真的说分有左和右吗？包括我们从圣经里去思考，圣经里常常会描述，我们从神学的角度来讲叫什么，圣经尤其在诗篇里面多处描述到上帝与他子民这种亲密的关系，比如神的眼遍察全地，比如神的手，是不是，比如圣经里面会描绘到关乎到神的眼和手，或者是耶和华的膀臂。同样这样的一个看法，就如同主耶稣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是不是指着上帝真的就像我们说有左有右吗？你要清楚，这是圣经里面叫做拟人法，或者叫什么一种象征的说法。要清楚，我们要清楚，我们的神他是个灵，对不对，他是个灵啊，就其神的本性来讲，他是无所不在充满什么天地的神。所以我们要思想什么呢，当然这是一种象征的说法，因为上帝是个灵，与身体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也没有与身体有类似的地方，所以因此上帝并没有右手，这一象征或是隐喻的说法是来自人的言语。大家知道为什么在圣经里面，尤其在诗篇里面，他唱诗篇你会留意问题，诗篇你会常常描述到神他的膀臂，或者他的手，或者他的眼睛的时候，这种从神学角度解经来讲叫做拟人法，也就是说上帝为了去救我们人性理性的软弱，他用这种词来表达神与他子民这种亲密，显出他什么，他是真正是上帝他血民的父，他的膀臂到一个地步，他的眼睛到一个地步，是不是，他的手到一个地步，只是什么，是神的护理啊。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所以一般人来说的右手比较什么有力量，是不是，主要是用于用手来完成什么，用右手来完成很多的事，比如有些人，是不是有些人吃饭或者是工作当中他右手很便利，有些人就左手，是不是，右手象征什么，有力量。 所以上帝的右手所象征的就是力量和大能的实行。所以在诗篇八十篇第十五节怎么说呢？保护你右手所栽的和你为自己所坚固的枝子。和诗篇里面说什么？就提到什么？保护你右手所栽的，这是什么？用象征的说法。这里指什么？就是指的神所栽种的，对不对？在新约圣经里面怎么说？有人浇灌，有人撒种，有人浇灌，只有神叫他成长。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的，包括在旧约先知里面，包括诗篇里也讲到什么？神蒙拯救的选民就是神所栽种的，也就是什么？他手所坚固的枝子。所以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因为人把右手视为最重要的。就在这个思想的一个圣经里面有个例子，一个我们可以这么讲，一个近前的王，对不对？他尊荣他的母亲，谁？所罗门，对不对？他尊荣他的母亲，然后怎么样？圣经就记载怎么说啊？所以他们把他们希望尊崇的人放在他们的右边。所罗门曾经这样善待什么？他的母亲。那我们看出这个圣经的记载，列王记上第二章，列王记上的第二章十九节，第二章的第十九节，好，我们一起来读。经上记着说，于是八十八去见扫罗王，要为亚多尼亚提说，王起来迎接，向他下拜，就坐在位上，吩咐人为王母设一座位，他便坐在王的右边。所以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圣经历史就记载了所罗门对他母亲的尊重，对不对？为他母亲在右边设立座位。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圣经里面多处就描绘，包括旧约的预言和新约实实在在的什么应验在基督身上，指向什么？基督升天坐在父神右边。所以我们要思想什么呢？因此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所表达的就是他被升高到极其荣耀的地位，升到什么？极其荣耀的地位。这就正如刚刚我们所说的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所说的，他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表明什么？我们的升天这位中保，这位大祭司，不仅受到天使和众门徒的众位天使的尊荣和颂赞，连我们的父神怎么样也尊荣基督。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保罗在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一节就说什么？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所以因此圣经上说基督得了荣耀尊贵，为什么？冠冕。在座的这个冠冕什么时候升为最至荣最荣耀的时候？就是基督升天坐在那里父上帝的右边，那个时候什么？这种是加冕，极其的荣耀，极其的尊贵。所以坐在右边并不是指比其他左边者优越，因为新娘就是基督的教会也是站在基督右边，像刚刚我们读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所讲的，是不是蒙神所拣选的那个绵羊就什么将来要与众圣徒众天使要享受什么神的荣耀，就什么他们要被尊荣，要做什么右边，而那被遗弃的人呢，就是指的什么山羊，对不对？他将来在蒙收受辱当中受审判。所以我们看到想到这里的时候，你看到基督他不仅升天坐在父的右边，他不仅被神尊荣，被天使还有什么众圣徒尊荣，所以这是应当的。所以在诗篇四十五篇第五节第九节怎么说呢？王后佩戴俄斐金站在什么右边，这指就是教会，整个教会提升被到什么荣耀中，所以享受与基督享受什么那种尊荣。所以但是 他仍然服从基督，因此基督坐在父的右边，是与父的荣耀大小没有任何关系的。毫无疑问，上帝仍然是至高者，没有任何人能在他之上。想象上帝有右手、中间的手、左手等，并没有任何的嘛意义的。所以今天很多人如果对这本，就是说我们下午正好讲到这个部分的教义，基督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你要清晰圣经这个真理的教义，对不对？没有更多的发挥和解释。所以很多人会解释什么这右边象征或者什么样，又有一种很多的什么所谓古教父的解经，就是什么灵里解经就出来了。所以圣经里面整本圣经这方面解释非常清楚的。无论如何，我们要思想什么呢？坐在、站着和在上帝的右边所表明的都是受造物所能得到的极大的尊荣。只有中保基督按照他的人性得到了这样的尊荣，被高举，远远超过所有的天使。所以使徒谈及此事，所有的天使，上帝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呢？神不是对所有天使说，也不是对众圣徒说，单单只是谁说的？基督说的。所以说上帝在某人的右边，意思是说这人会得到上帝大能的帮助。说某人在上帝的右边，则是说他得到了至大的尊荣。我们在这清要思想什么呢？基督本来升天进入荣耀中，这是什么？应当的，是不是应当的？他从荣耀之处降卑道成肉身，他要升入到荣耀之处，这是什么？应当的。但是我们今天要想到什么呢？说如此至大尊荣唯独属于基督。圣经上确实也应许说，信徒将来要与基督一同坐在什么他的宝座上。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圣经，启示录第三章21节。三章的第21节，好，找到我跟前，读了经文，经上就是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看见没？基督他不仅升到他荣耀的所在之处，然而也应许我们怎么说啊？得胜的，指的什么？就是教会说的。整体教会说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然后呢，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所以我们讲到在座的，基督升天坐在父的右边，他是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尊荣，说我们也给我们带来应许，怎么说？有一天我们与他一同坐在宝座上，要审判什么世界的？审判世人的。所以这个表明，不仅基督升天做我们的大祭司，他也做我们什么君王。所以诗篇，我们刚刚读诗篇110篇里面很清楚讲到什么，那讲到基督将来对仇敌的审判，对他战胜了仇敌，所以他向世界所有那些被遗弃之人，那些否定基督不接待他的人，要发出什么公义的审判。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作为中保基督坐在父的右边，根据他的神性，他与父同志，永远与他同等。这个我们如果背小教论答很清楚，就基督的神性来讲，他与父是什么？同志、同权、同荣耀。所以因此从这一方面而言，他是不会得到什么荣耀。他坐在父的右边，显明他作为唯一的中保是独一荣耀的上帝。在他降卑的状态中，这一事实几乎总是隐藏在他的人性之后。他曾经谈及这样的事实，他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 所有的荣耀。这里是什么？讲到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的神性的荣耀在什么？人性中隐藏。所以在他的人性中，他所得的荣耀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照其人性而言，他所得到的来自上帝的亮光、慈爱和喜乐，是受造物所能承受的极致。所以在他身体的荣耀上，他胜过他身边所有的人。所以使徒保罗就谈到这样的教导，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二十一节，我们看看来，腓立比书第三章的二十一节，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二十一节。所以基督他身体的荣耀上什么？超越所有的，超越一切。我们看这里面怎么讲好了。经上其实说，他要按照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这就讲到主耶稣基督他的人性，就其他人性来讲，他的荣耀是什么？超越一切。我们知道就他的神性来讲，他的荣耀是不增什么也不减的。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在他的人性中，他所得的荣耀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这怎么讲到？第一方面，基督坐在什么？上帝的右边的真实性。这里不仅有圣经的应许啊，旧约圣经的应许，还有什么四福音，包括众使徒书信怎么样来见证基督他的升高，就是坐在什么死的右边。好，第二方面啊，第二大点，基督在上帝的右边施行他的职分。他升天之后，不是单单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就终止了什么他中保的职分，而是什么？他要施行他的职分。所以基督作为中保坐在上帝的右边，这与他的职分有关。与哪个职分有关？第一个最明显的什么？大祭司的职分。首先与他大祭司的职分有关。对于君王和先知的职分的施行而言，他祭司的职分是前两者的什么基础。所以主耶稣基督首先是我们什么大祭司，他坐在父的右边，因此什么继续的为他所有的儿女什么代求。然后我们要知道，基督执行君王和先知的职分的基础建立在哪里？就是大祭司的职分。像我们常常我以前常常讲到一个问题，叫真教会的三大标记。那第二个标记和第三个标记是建立什么？第一个标记的根基上。那如果没有圣道正确全备的被宣讲，即使那里有所谓的圣灵，即使那里有所谓的教会纪律，那也是假的。因为就如同主耶稣基督，如果他不升入高天做我们的中保大祭司，他就无法做我们的先知和祭司，因为他是什么圣洁无罪的基督，是不是？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在圣经中所应许的就是他，当他完成大祭司职分的时候，怎么样？他就可以成为君王和先知，保护并教导他的子民。所以从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中，明显可以看见他是作为大祭司坐在父的右边，因此什么？他洗净了人的罪，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所以使罪得洁净，这属于什么职分？祭司的职分。所以此处与坐在父的右边联系在一起，因此所指的就是基督的职分。所以基督作为祭司坐在父的右边，在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二节怎么说呢？说明了他作为祭司与坐在父的右边的联系。所以保罗怎么说？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上帝的右边坐下。他一次就献祭就够了，坐下表示什么？完成了所有赎罪的父所指向他的事。所以另外下面一节经文说得更清楚， 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的宝座的右边，这是什么应当的？这首先我们看到什么？基督升天，他要担任首要的职分是什么？就是大祭司，对不对？他不仅要为我们代求，而且什么？他为此要在神面前做我们的辩护者，辩护者。那第二个呢？他也作为先知坐在上帝右边，圣经上说，他从那里差派他的圣灵来教导他的子民，就是什么呢？他既被上帝右手高举，或作他既被高举在上帝右边，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说看见所听见的，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所以主耶稣基督升天坐在神的右边，他继续只要执行什么？第二大职分就是什么？先知的职分，对不对？所以小教流问答很清楚地谈到，基督执行先知的职分在于什么？用他的道和圣灵将神的旨意指示我们，为要叫我们什么？得救。在座的今天很多人发现喜欢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他的大祭司，但是不喜欢主耶稣基督做他什么先知。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先知要照着神的吩咐，要指什么？指责人的罪。所以在座的，如果你单单接待主耶稣做你的大祭司，你却不接受主耶稣做你的先知，那你一定是灭亡。为什么这么讲？首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的民因什么无知识而灭亡，和弥赛亚书第四章你们可以看，是不是？一个属上帝的儿女，神首先要成为一个无知的人。我们知道，我们亚当里犯罪堕落之后，我们全然对属灵的敬虔知识全然无知的，但是基督他要执行什么先知的职分，他将敬虔智慧之道什么教导我们。所以在座的，你如果拒绝神所差来的这位伟大的先知，你必要成为什么民中拣出。我们看出圣经来，使徒行传的第三章，不但在古时候，新约时代的教会，包括现在现今的时代也是如此。你若不接受基督并他的教导，那你必定是灭亡。好，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我们看哪里呢？我们从第十八节看，一直看到二十六节，你注意上下文啊。我们一起来读经文，经上记着说，但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这就应验了，使你们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息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立世界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间全然灭绝。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说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些日子。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神既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好，你可以看到使徒彼得，他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字呢行神迹，是不是？然后叫那个人见状，而这些人诧异使徒所行的事，然而使徒就直接又以指向什么？基督就定了什么当时的犹太人的罪。 所以在旧约圣经申命记十八章里面就有预言，神就借着摩西就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就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再说你看上下文只是谁说的，就是基督，基督他是我们的先知。在座的，纵然我们的基督他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他自依然在执行他先知的指挥，就如小教练问他所说的，他曾借着道和灵向我们启示关乎什么上帝救赎我们的旨意。那我们对于真道的接受是怎么接受呢？你是否全盘接受主耶稣基督教导的全备福音呢？所以我们接受基督做我们的先知，就是凡他口里所说的话，你们都要听。那我们再看马太福音呢，28章，你在对照今天这个时代的人的信仰，包括那些所谓的教会是否真的遵守主道。马太福音28章第20节，我们一起来读。经上记着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这是主耶稣基督升天之前对门徒对使徒的吩咐，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诸位，在旧约的时候基督他没有到处有尊，但是旧约的众先知都为那要来的基督做了什么见证。那使徒呢，今天仍然在当时代的使徒什么仍然要照着主的吩咐和命令什么将他的教训教导什么，就是基督的教诲。今天在座我们去思想，你单单接待主耶稣做你的祭司，如果你没有接待主耶稣做你的先知，那你必定是迷惘。前面我们讲很清楚啊，是不是？但是你看今天很多人怎么样，虽然接受基督做他的先知，但是关乎圣经教导的全备真理他不相信也不接受，他只在某些教义上接受，这是不对的，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出圣经主耶稣对我们就发出警告，你如果不但接待使徒，包括现在的时代神兴起的仆人宣讲他话语的人，你不接受，你等于不接受主，你也等于不接受什么差子来的父。我们看路加福音10章，路加福音10章第16节，我们一起来读经文。经上记着说，又对门徒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所以这圣经非常明确，所以主耶稣基督升天他继续做我们什么先知，他借着什么他的道和灵在我们心里面，就是，所以在座像我们今天一样，如果你单单查考圣经或者你在那里听到，如果没有那一招，什么叫那一招，就没有圣灵在你心里工作，那你听这样的信息的教导你是无法明白什么真实福音的奥秘。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你不要拒绝什么奉神所差的，就是报告他话语的人，所以弃绝他你就有个危险，什么必定灭亡。这我们讲的第二个方面，基督他升天做什么仍然做我们的大先知。第三个，他也是作为君王坐在什么上帝的右边。所以保罗在以弗所第1章20到21节他就教导怎么说呢，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生，连来世的也都什么超过。 所以耶稣基督已经进入天堂，在上帝的右边，所以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所以有时圣经也描绘什么，讲到基督是坐在什么神右边，所以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什么上帝的右边，他已经完成了他在地上的什么世上当做的一切工作，但是仍然需要在天上成就诸般的诸多的工作。当然并不是处于地上的那种降卑的状态，而是在荣耀的状态中，在为他自己并为他儿女的益处赢得荣耀之后，他就得了这样的荣耀，这与上帝与他所立的约是一致的。所以在圣经里面，使徒行传第二章33节怎么说呢，这坐在上帝右边的也常常归于父的作为。所以他既被上帝的右手高举，或者什么，他既高举在上帝的右边，就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既然他已经满足了条件，父就公义的照着约赐给他那荣耀。所以在以赛亚书53章第12节怎么说呢，所以我要与他使他与伟大的同分，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这就讲什么，基督升天坐在父上的右边，他继续做我们的君王，就是我们下午唱诗篇这个90篇就讲的，对不对？好，实际上基督他是伟大的君王，也是治理什么全地的主。所以我们看马太福音圣经里面怎么讲，马太福音28章第18节，这里很清楚讲了什么，基督他是伟大的君王。所以经上记着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所以我刚刚读过圣经哪里，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很清楚的讲到，基督坐在天上，坐在他的什么父子里面，远超过一正一切成长层面，有几个层面，第一个什么众天使，还有什么堕落的天使，还有什么地上一切执政掌权。所以表明神已将这种荣耀至圣的尊贵和荣耀和治理全地的权柄什么交付于此。所以他不仅坐在宝座上，而且怎么样，神也赐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赐他一个名叫什么，这并不是说基督并没有赢得这个名字，而是说因为父要求已经得了满足，父就在完全的恩宠和爱中把这一切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赐给了他。涉及到选民也可以这样理解，为了选民的缘故，基督被恩惠的赐下，目的在于完成选民得救所需要的一切。所以关于这一个教义真实性，我们就说到这些。所以大家不知道你们读圣经这个启示录里面有没有留一个问题，圣经里面提到什么，就是归耶和华为圣。所以表明基督他作王，而且他是必然得胜的，而且什么指得他的选民有一天要享受什么与基督享受所带来的荣耀的益处。那就是我们讲到什么另一方面，我们讲运用呢，就是提到基督坐在上帝右边所带来的益处什么。总体来说，基督坐在上帝右边的益处就是有效地执行他的各样职分。首先，既然他是作为大祭司坐在至大者的右边，他的代祷当时何等的有效。既然父亲亲自什么对他说，你求我，我就将什么列国赐给你。所以父怎样怎能否定他的任何祈求呢？他既然坐在父的右边，并且为正义的事业祈求，他的代求是当时何等的有效啊！主耶稣在约翰福音说什么？ 你们如今可以奉我的名向父求什么，我父必因此因我的名什么赐给你。这圣经里面很清楚，约翰福音是这样的。那第二个呢，既然他作为先知坐在上帝的右边，他必定会为他的教会和子女提供足够的恩赐和恩惠。所以他既被上帝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嘛浇灌下。所以基督他也做我们嘛君王，他必定有效的把他选民作为一个什么教会召集在一起。就是使徒行传第五章三十节所讲的，上帝却用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什么以色列人。所以他必会大有全能的保守他的教会，使他的选民一个也不会灭亡。所以地狱的大门绝不会什么胜过他们。就是从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十八节所讲的，对彼得怎么说，阴间的权柄必不能胜过。是什么，就是基督赋予教会的什么这种福音的权柄。就是什么样，什么钥匙权？基督交付于教会就两把钥匙，一个是打开天国之门，一个是什么关闭天国之门。什么要打开？就是圣道被宣讲，那听的人领受了以至于悔改，这叫信者是开放。什么叫关闭？就像不接受真理的人，天国大门像以此就像他什么关闭。这是什么？是教会的纪律，也就是那些人不接受基督的人嘛，被关在天国门之外。所以因此那些抵挡教会的人必定会受到他的惩罚，被他摧毁。就如诗篇110篇第一节所讲的，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包括在第五节还有第六节怎么说呢，在你的右边的主，当他发怒的日子，必打伤列王，他要在列邦中惩罚恶人，失手遍满各处，他要在许多国中打破仇敌的头。这是什么？基督将来就是指的基督第二次再来要审判世界。好，那第三大点我们讲什么，就是关乎讲到什么基督再来行审判。基督升高的最后一个步，最后一步就是他再来施行审判。主耶稣基督如果单单升天，他没有再来的话，那就表明我们无法什么被牵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那圣徒所受的这种什么为义所受的逼迫，就不能够得到什么公义的伸张。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他升天还要再来，对不对？他来干嘛？要审判世界。在基督升高中，前面几步都是世人所看不见的，只有信主的人才能借着信心见到。但是基督再来施行审判，在座要清楚，是所有亚当的后裔怎么样，全人类都要看到。我不知道你读圣经启示行传里面有没有留意到，讲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全世界人要看，不但看到他，就连拿枪刺他的人嘛也要看到。所以说尽管只是借着信心接受未来必要发生的事，这是什么？对圣徒说的，却是所有的人都会看到，没有一个人例外。基督作为审判者必要再来施行审判，这是基督升高的一步，其确定性在以下的经文中明显可见。那我们看这几处经文，马太福音24章，第30节，24章的第30节，好，我们一起来看这经文。经上接着说，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欢呼，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所以在其他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要审判世界的什么，带着众天使天君嘛一同降临，而且什么在荣耀中降临的时候，他要审判世界。 所以圣经里面很清楚的提到，第三十节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选民、哦、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聚了来。当幕后的复活的号角吹响是什么？世界各处那些已睡的圣徒什么都要复活，都要复活，也许是被召聚。所以将来面对这个审判的是什么？那些在基督里蒙拣选的人也要复活，都要到面对主的审判台前。那些被遗弃之人也要到什么？在羞辱恐惧当中复活，他也要面对到主的审判台前。我们如果对教会问答很清楚，所以基督徒复活将来面对审判是什么？与罪无关的，要清楚是与罪无关的。但是对于那些被遗弃之人来讲，他们在羞辱恐惧当中复活，他们要承受什么？上帝的审判。所以神要将什么永远的审判有刑罚而临到他们。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马太福音二十章很清楚就曾预言这个事情，说当人子在他荣耀的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的荣耀宝座上，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我们看这圣经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五章的二十七节，经上就是说，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因这一词就指什么？说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实行审判的权柄。说因为指什么？这一词所指的就是他受苦和受死，他受的苦和受死成全了救赎之约的条件，由此得了什么？审判世界的权柄。就在座的，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如果照着主的吩咐去传扬福音，如果这个时代的人不接受福音的教导，这个时代的人已经受了什么审判？真道的审判。所以主耶稣基督讲很清楚的，包括保罗也讲到了，神审判的时候从那一开始，神的家起手，对，神的家起手，然后就临到什么世界列国，就全人类都要在面前受审判。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谈到另一个运用，就是基督升高的运用。虽然主耶稣升高已经进入荣耀里，但他并没有遗忘我们这些留在世上的人。你要清楚，基督虽然升天，他不在我们中间，对不对？我们上个礼拜讲到，就其他神性来讲，他的恩典、荣耀、威严和圣洁怎么样？和慈爱、恩慈之类，仍然与教会同在。所以，纵然基督升天坐在父的右边，但他并没有遗忘我们留在地上的圣徒，他仍然关心地上的众圣徒。所以同时基督升高也给我们另外一个安慰，就是好使我们有一天也得以升高到他荣耀所在的地方。再说我们应该向谁说的？像路德一样宣告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所以我们也如此要宣告，怎么说呢？那里有我的居所，有我的国家，我已经在基督我的头里面有份于天堂了。他坐在那里，且不久之后我将与他坐在那里，他坐在荣耀的宝座上，我拥有他荣耀的应许保证，我将与他一同坐在那里宝座上。在座的，我们虽然在地上可能会受什么自斩自擒的苦楚，但是你要想到基督并没有遗忘我们，他有一天还要什么再来，要把我们带入到哪里？荣耀主。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基督首先从这里看到基督降卑，然后升高得荣耀。许多人想要与基督一同受荣耀，但他们不愿意为他受苦。在这里你去思考，有很多人盼望将来天堂在荣耀中有份，但你想一想， 你是否愿意为主的缘故为义受苦受逼迫呢？像汤姆华这么说讲，许多人想要与基督一同受荣耀，但他们不愿意为他受苦。你要清楚，整本圣经教导我们怎么很清楚的，苦难是通往天堂唯一的道路，十字架是什么？冠冕唯一的方法。所以一个基督徒，你若想进入荣耀中，你要预备一个什么心？吃苦。这个吃苦不是你制造十字架的吃苦，你是真的为义持守真理，而是什么？你要经过上帝在属灵的什么信心的试炼。所以我们看那个两处圣经，使徒行传第十四章，十四章二十二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经上记得说，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所以就如同诗人大卫在六十六篇里面十到十二节也描述，讲到圣徒必要受苦。所以神出于他的护理的奇妙，怎么样？对于苦难来讲，也是我们对我们有益的，为了要把我们引到哪里？丰富之地。所以诗篇六十六篇第十到十二节，诗人大卫这样说：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同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什么丰富之地。就在座的，我们不单单要与基督一同享荣耀，你也要有什么？要以为主的缘故什么受苦。所以神极其的尊荣基督，使基督极度的升高吗？那么让我们努力的来高举他，让我们在两方面来什么高举基督。既然基督升高坐在父的右边，那就谈到我们基督徒，你要在两方面怎么样的高举基督。第一个，让我们在什么高举他的位格，让我们在心里面高举基督，信靠敬拜并爱他。我们无法在天堂使他更被高举，然而在我们的心中可以将他举得更高。现在做的，你有没有在心里面尊荣基督高举他？所以让我们用我们的嘴唇来什么高举他，让我们赞美他。我们的身体是什么圣灵殿，我们的舌头必须是什么殿里面的什么风琴。我们借着赞美颂扬基督，我们便在别人的心中什么高举他。在座的，基督已经升入高天荣耀所在之处，我们无法高举他，但是你要在哪里高举他？借着信心在心里面高举他，还有什么在我们的嘴唇什么高举颂扬赞美他，还有在别人的心目中什么高举他。在座我想问的，那你听到归正这么久，你有真的在心里面尊荣基督高举他呢？在我们的邻舍面前来尊荣高举基督呢？似乎我们看到很多人只是停留在理性上某一种层面认知宣信，但是你的生活当中你没有高举基督那一刻开始，其实你就在羞辱基督。为什么呢？教会，我常常说过一句话，很多人说中国教会历史两百年，而这两百多年也有很多宣教士到中国大陆传福音，但我想反过来问一个问题，包括现在改革中教会在中国大陆也算上，我们究竟有没有真的荣耀基督？我们的生活一点一滴在我们的行事为人当中有没有荣耀基督？有没有高举他？所以很多人推崇什么中国这些戴德生啊、李提摩泰啊，甚至很多人把这些所谓的王明道啊、什么远志明啊这些人假教师都搬出来， 说他们为义受苦，为义受逼迫。然而说他们在中国大陆献了几代，说戴德生六代在中国大陆传福音。我请问你告诉我，他传的是合乎圣经的福音吗？他们是在高举基督吗？不是的，他们是将基督福廉价，这个昂贵的福音变成廉价的福音。甚至在中国大陆两百年，你告诉我，你去思考一个问题，基督的名有被尊荣吗？没有的。包括在座以后我都要想，你要悔改，基督在你心里当中你被尊荣，你高举过他吗？对不对？我们不要说别人，就从我们自身开始，是不是？你会常常会听到有一个人，外邦人或者你的家人跟你说，你比如我们跟他传福音，跟他谈信仰，他为什么第一句话拒绝说算了算了，就你这样的信仰，他肯定会这么说啊，就你这样的所谓的基督徒，看你这种信仰我不会信的。为什么？我说的话你反问思考，其实你应该问问你自己，你真的悔改了吗？中国大陆这两百年所谓的基督教福音传到中国，我跟你讲，就没有一个正统的福音，又是阿门念主义，又是时代论，是不是？然后他们在什么散播重建主义？你知道现在那个美国那个特朗普是不是？他这个典型重建主义啊！你看他现在那个美以色列那个总统一样啊，那个总理啊，他为什么不断的想要要巴勒斯坦那个什么他们所谓的圣地要把它剥夺过来干嘛？他要重建圣殿，这就是犹太人的那种重建主义观念，然后影响到什么美国，甚至在世界各地所谓的基督教界圈子里面都认为说，哦，圣殿重新再建造，然后最后一个红母牛发现之后，然后甚至还有一个约柜被找到，找到好了，他说圣殿预备建的材料都好了，圣殿建造完之后主耶稣再来，请你告诉我，从整本圣经角度，你给我找出一圣经句来。这些没有头脑的蠢笨的人就听那些假教师胡说八道，甚至有些人开始什么所谓传福音，说我要传福音传到中东去，你连阿拉伯世界的语言都说不清楚，你怎么跟别人传福音？是不是？我跟很多人讲笑话说，我说你连中国话都讲不清楚，你还上国外传福音，是不是？你连传福音你连最近的人你都没讲清楚，还上外面传福音。我只能说你这种热心是好的，但是你却没有真知识。但是今天很多人疯狂到一个地步啊，是不是？他们根据真道来敬拜神，也不照着真理来侍奉我们的主，来尊荣基督，高举他。再说一个传真理的教会，无论在敬虔之道不谨守，再说你和我说都有责任。我前面说过一句话，我们中间任何人偶尔被过犯所胜的时候，仇敌会就借着一个人的事情什么以点盖章来攻击教会。所以在座的我们的生活一点一行，你要不断的归正成圣，追求成圣，对不对？但是你发现我们会要追到自己，你听到这十几年来，你问问你自己，基督有没有在你的个人家庭社会层面被高举？为什么跟你妻子或者你丈夫你的家里人谈信仰，为什么他一并的反感？这个你应该去反省啊，是不是？而我们在很多事上我们却不能够顺服基督并他的教导。所以我们没有思想，我们是不是真的高举过基督？还有呢，我们不仅要在我们心目当中，在别人的心目中高举他，让我们借着什么过圣洁的生活来高举他。当我们努力过一个无可指责的圣洁生活时，就是真实的什么宗教信仰。再说我们的信仰不是嘴巴上讲，今天很多人喜欢讲，但是我看我这个人是这样的，我不看你怎么讲的怎么好，我看你的生活，对不对？我常常说一句话，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看读清教徒的文章或者书籍，你看清教徒牧师他们怎么一个观念。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讲，你就是一本活圣经。为什么这么讲？ 意思说不用别人看圣经，从你的生活一举一动就看到什么神的道在你的生活当中什么实践出来了。在座你可能不偷盗，你可能不犯奸淫，所以我只是公开的，或者你可能不拜偶像，但是你的心不代表你不犯这些罪。像今天很多人谈到第四条诫命敬拜神的时候，这一天安息日敬拜上帝，有很多人在安息日什么，甚至听到听了很久的人，他们安息日还竟然什么经营，这人是敬拜上帝吗？尊荣神吗？有很多人就跟我讲，哦，某某人是这个基督徒，听到了很久，他的安息日还在经营上，在开店。我们看诗篇一处经文，第十篇就知道了。这一天你不赚钱，上帝不叫你饿死；但是你这一天不敬畏上帝，你要面对上帝的审判，你知道吗？我们看诗篇第十篇来第三节。今天很多人在安息这天干嘛？讲诗话，甚至很多人在改革圈子里，你发现没有？包括我们在我们网上听到的这个各地的这个什么团契里面，我看很多人安息日私下发什么与敬虔无关的一些信息，我警告你要悔改。诗篇第十篇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的经文，经上就是说，因为恶人以心愿之夸，贪财的背弃耶和华，并且轻慢。所以一个真正高举基督、尊荣基督，然后在真理当中，在外邦在邻舍面前高举他的人，怎么会使神的福音被亵渎呢？甚至有很多人公开犯罪，对不对？好，我们甚至在劝勉很多人还是不会。所以在座的你和我们回到上帝面前思想，我们有没有在我们实际生活当中尊荣高举过？我最心里面最难痛心的一个问题，你知道吗？像我前面讲了，改革中的福音在中国大陆至少十几年的光景，为什么现在的影响力没有？我指这个影响力是什么？是神的荣耀被彰显，福音的大能被见证了，没有啊？为什么处处会被人家攻击？教会里面出的问题，在座的你和我都有责任。教会受羞辱，被人攻击，你和我都有责任。你不要把这个事情归到讲台里面，难道你们做会众没有责任吗？今天很多人怎么样？只单顾自己，却不顾神的国和他教会的事。我常常在我们中间，你知道吗？很多外面来到我们中间的人，很多，我至少听过好几个人跟我讲，看到我们教会的状况，他们感觉很差，对不对？我说了，因为某一件事或一个小事情，别人会看了。哇，你们改革宗教会讲的从头到尾讲归正，可是我们生活上呢，这不是成为你控告吗？对不对？一个会友出了问题，是整个教会的问题。像我们前面教会历史，不是教会成绩前面这两个人，对不对？周伯坚和温克胜这两个恶人，你去思想吗？这位不难道不成为在座你和我的警告吗？你不要认为说，哦，我在这里面听到什么都没 OK 没有问题，这些事情发生，我跟你讲，跟你和我都有责任，对不对？所以你要为教会的讲台祷告，还有为教会的牧师祷告。我们的教会还没有建群，是目前只有两位资历教导性长老，叫诸位这里长老还有兼执事，对不对？我讲到这里头，在座你们做弟兄的，你们要羡慕善工啊！你总不能说，哦，这些服事都是你们牧师的事情，反正你们做就好了，教会其他事情什么没人参与。比如教会里面后勤需要有人做执事起来负责，是不是？ 我们教会这么多年，看到这么多年轻的弟兄，我还是在主面前盼望你们做弟兄的，羡慕善工，你自己要刚强起来，对不对？做姐妹的，你某一方面你要支持你的弟兄啊，是不是？目前在国内，你发现在福音的事工上，就我们和林牧师，我们两个说实话，我们也是软弱，我们也要生活，我们也要面对我们自己很多的事情，很多事情你们需要做弟兄，要起来互相担当。而你们很多人什么冷眼观望，从来不顾啊。我想说什么，你们自己扪心自问，自己问问自己嘛。我从我们教会成员发生这些事情，我来到温州已经两年多了，我就看到很多现象，我心里面真的很难过。当你指责别人的时候，请你告诉我，没有看到你自己的问题吗？是不是？所以我们去思想，你有没有在过圣洁的生活当中高举基督？所以我们还另一方面，你千万不要学了敬虔之道，你就陷入自义的网络里面。所以我们要追求什么？成圣的生活。所以世上所有的赞美和祷告都不如过圣洁的生活一样能够高举基督。当跟随基督的人过一个与他的信仰相称的生活时，他就在彰显基督的名，并实际的什么高举他。今天我们发现我们什么？我们常常在嘴巴上亲近，只心怎么心却远离他。这是以赛亚在旧约以赛亚书先知警告当时以色列，连我们的主也引用经文指责当时犹太人。再说今天再回来问问你自己，你是不是只停留在嘴巴上亲近时？那最后一个，让我们高举基督的真理。真理是什么？就是来自于属天的启示。高举基督真理，让我们维护基督的真理，并且抵挡什么谬误，让我们维护白白恩典的教义。我们来抵挡什么功德之说，还有呢，让我们维护基督的神性，来抵挡所信的主义这些错谬。所以真理是基督什么冠冕上的最闪亮宝贵的一颗珍珠，让我们为真理争辩。所以保罗所以主的兄弟犹大在犹大书第三节怎么说，要为圣徒所交付我们圣道什么竭力的争辩。这两天大家不知道你们网络上，你们在所谓的基督教圈子里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所谓四川的这个什么那个成都的秋雨之府那个叫王怡所谓的牧师，几年前就有人跟我发我微信跟我讲，他常常被公安局叫过去喝茶，有的时候会写一些东西，或者他大肆渲染，然后与政府为敌。然后有些人跟我讲，他说某某人要为他祷告，他正在为主的缘故被抓了，说是为义受逼迫。后来我听听，我感觉很可笑荒唐。我为什么这么讲？你看人不要傻乎乎看表面，你看他所做的事的背后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我上个礼拜讲过，对不对？今天在教会界里面，很多人是打着基督教的幌子在做什么，在为自己增加所谓的政治势力，为了达到他自己的目的。你知道这种行为是很可怕的吗？是陷于敬虔之人不义，你知道吗？所以王怡这个恶人，我跟你讲，我说话很不客气的，这种人早晚要吃钉子，对不对？但是你发现现在中国大陆好多人受这个民运分子这个疯子没有敬虔的什么属魔鬼的猜疑的人影响，对不对？很多年轻人跟我年龄差不多的，甚至比我在年长的很多人就受王怡影响啊，对不对？不懂真理的人，你先安静下来，好好查考圣经。还有机会，你可以看约翰加尔文基督教第四卷，谈到论地上政权的这个部分。你不要成为别人的什么牺牲品。你如果真的是为真理、为义受逼迫，我为你感谢上帝。但是他不是。今天很多人怎么样，动不动为王怡辩论、为王怡辩护，还有的人呢， 那个人给我发微信，我后来理都没理他，我说我为什么为他祷告？连我们坐在天上的基督都不为这样的人祷告，请你告诉我，我凭什么为他祷告？我没有那么大爱心，因为基督不会为真理的仇敌祷告，是不是？你看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那一刻开始怎么说？父啊，恳求你赦免，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晓得。你要清楚，这里指的对象，祈祷对象是谁？是蒙上帝特别拣选的人。包括斯蒂凡的祷告，我们看一下来。你以为是为全人类祷告吗？我们看斯蒂凡，不是这个《使徒行传》第七章。所以，作为基督徒，你一定要在属灵上进行的时候去思考，不要被一些现象给欺骗。好，我们看这段经文来。使徒行传第七章，我们从这个59节看，59节往下看，经上记着说，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蒂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不是在座的，斯蒂凡在为谁祷告？难道是为这些拿石头打死他的人祷告吗？不是的，其中有蒙上帝拣选的人，这里面很清楚是谁，就其中包括了这个扫罗，后来改名叫什么？保罗。我请问你，你难道为一个抵挡真理的人祷告吗？你要清楚，一个基督徒他里面有个忌邪的心，就是恨恶什么一切的假道，包括那些什么对真理不持守的。所以今天你看到没有，很多那个微信圈的朋友圈啊，都发王仪这个事情。在座的我们很清楚，你要根据近前的判断，这个人是不是上帝的？你以为他在为你受逼迫吗？不是的，他是制造死架，他所受的苦是他当得的。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连那乖谬的什么，这不敬虔的王你都要顺服啊，对不对？连那乖僻的，甚至那君王行不法不义的事什么，你都要顺服，除非他公开叫你违背真理，是不是？你不能顺服，这是非常清楚的嘛。但今天很多人嘛，是真的是高举基督真理吗？为真理在争辩吗？那再我想问一个问题，我们以前没有归正之前，那个教会界里面所谓设立有祷告会，对不对？你要回到圣经去思考，整本圣经教导我们有公共祷告，什么私下的祷告，从来没有一处圣经记载说我们中间聚会又来个设立一个祷告会，这是三自假教会和家庭假教会一贯的做法。我可以这么讲，他们的祷告会不但不蒙上帝祝福，而且这种祷告会遭损。为什么遭损？我以前常常思考一个问题啊，比如我们以前有是不是有周间什么祷告会，我们众人在一起因为某件事情祷告，祷告之后你发现一个问题，比如说我跟这个马丁苗弟兄，我们俩关系非常好，我会把我的个人里面内在的这个软弱跟他讲啊，或者跟素姐姐妹讲啊，盼望你为我祷告。但是你发现一个问题哦，当你在这个所谓祷告会里面一祷告怎么样？因为你没有一个界定线嘛，对不对？人家说了我这个事情你不能跟别人讲，我信任你，盼望你在主面为我代求。结果你发现什么？我们这种所谓的祷告会参与怎么样？这一祷告一开口去出声，妈妈们一祷告好了，就把别人的软弱这些什么问题都爆出来了。别人一听啊，哇，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你知道那叫祷告会吗？不是祷告会，那是犯了第九条诫命，是把别人羞耻软弱怎么散播出去。你以为是祷告吗？那不是祷告。所以我在东北那个沈阳有个叫祷告山，那个叫什么凯了我就忘了，陈凯还是什么凯，有个叫所谓的长老，就三字母，他是比较有钱的，然后在那个沈阳棋盘山就盖了一个什么建了一个什么祷告山，就效法韩国那个叫哈利亚大使写那本书，叫韩国有个祷告山，是不是？你们都以前看过这个书，应该接触过，对不对？我请问你，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两个方面祷告，一个是公共祷告，什么私下祷告。请你告诉我，公共祷告是指教会里面公共进行的，由牧师和长老这个带领的。私下的这个祷告是什么？是你个人或者家庭性的，从来没有讲什么周间聚会的祷告。那这种周间性的祷告是涉及到禁止性的进行的时候，什么是关乎到教会重大的决策，包括什么还有涉及到战争啊、瘟疫啊什么等等的问题出现。所以教会牧师或长老会号召会众为某些大事什么禁止，或有必要性的禁止祷告，这教会决定的。那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什么，很多那些所谓的教会里面那个什么建议什么周间祷告会，甚至他们所谓的公共敬拜什么也来什么，我们接下来今天奉主的名开始聚会，好，我们大家同心祷告，台上也祷告，台下也祷告，结果像个菜市场一样，什么乱哄哄，不知道谁在祷告。如果你明白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叫同心合一的祷告，你看约翰加尔文在这里讲这个祷告的教导，好学你可以看什么叫同心合一祷告。比如牧师在讲台祷告的时候，他代表全会众以一张嘴巴一个声音向上帝呼求，这叫什么？同心合一的祷告。你发现我们以前怎么祷告？你也祷告，我也祷告，大家都通通都祷告。像这个一进，你到外邦人如果进来，你看里面哪像聚会的？那这种混乱嘛，对不对？你看整本圣经有没有一处圣经记载说以色列在神面前大声祷告，然后整个人都开口啊？没有了，要不是默祷的现象，要么就是以一个人为代表性向上帝呼求。所以我们看两处圣经的例子啊，我们看见了就知道了。所以王姨搞什么什么周间祷告会，然后导致被官方光控这个什么去制止他。我们看两处圣经哦，就公共祷告，马可福音11章，马可福音11章的第17节，经上接着说，便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成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好，主耶稣很清楚告诉我们，公共敬拜的是不是什么？是什么？万国祷告的殿。你回头再看，我们直接翻圣经，你可以看那个哪里呢？旧约圣经这个列王记上第8章里面讲到所罗门，就讲到什么公共祷告的地方。我不翻那些经文，你可以看这个列王记上的第8章。当圣殿被建造完之后，什么所罗门就向耶和华去祷告，对不对？然后讲到什么，不管什么人犯罪或者什么啊，众人或者你的仆人在此处呼求的时候，求你必在天什么垂听应允。是哪里？公共性的祷告，非常清楚的。还有在哪里？使徒行传第12章，我们看一下来。哦，使徒行传第1章，第1章的12节到14节，这就是公共祷告的地方，也是众门徒聚集的地方。经上其实说，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利、多马、巴多罗马、马太、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奋锐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恒切祷告。哪里？公共地方，对。所以你看见我们以前没有归正之前，对这个方面教导不清楚，我们怎么样也周间来个什么周间祷告会。我刚前面讲了，那不是上帝所指定的敬拜，也不是神亲在圣经里面清楚吩咐的设立的祷告，除非是为了什么操练众圣徒的益处的缘故，是由牧师长老带领，对不对？或者一个固定的时间，为了进行的事有进行祷告。那包括还有什么呢？圣经里面谈到什么私下的祷告，对不对？我们看马可福音第14章来，主耶稣就给我们一个榜样， 所以很多人那个在祷告会里面什么，就在炫耀自己，他不是在祷告上帝，是在祷告像法利赛一样祷告谁？那些给众人听的，不是向上帝祷告。我们看马可福音第十四章十三节，十四章第十三节，哦，这个记错了，哦，我经文标错了，我找不到了。就是这里讲什么，主耶稣在什么独在一处，对不对？他独在一处是什么？向神祷告。那我们再看另一个例子，是但以理，但以理书第六章，第六章第十节，所以这也是家庭敬拜的依据。经上记着怎么说？但以理知道这预期令，盖了预期，就到自己的家里，在他的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这是什么祷告？私下祷告。但以理祷告有没有像我们说的，我们三五个人十来个人找组织个祷告会啊？没有。包括圣经里还要提到谁？使徒行传第十章里面，哥尼流，他个人在祷告当中，是不是？他见到异象，还有谁？这个使徒彼得。好，圣经我经文就不翻了，你可以看。所以我们从圣经里可以看到很清楚的。那么在旧约生命记的第十二章十三节，上帝借着摩西就很清楚告诉我们，对于公共敬拜，就是神指定的敬拜，我们只能在那里呼求上帝，还有什么献祭。也在他以外不可以随便设立什么所有的聚会，可以这么讲，对不对？除了必要性的学习或者教会特殊性的人，才能设立这种特殊性的祷告。那我们看这些经文了，所以这些人不满足于上帝设定的安息日敬拜，所以他们搞得周间满满的，对不对？什么祷告会，这是完全违背圣经。我们看生命记的十二章十三节，一个人连安息都不遵守的人，你说他周间再怎么聚会，他都不会代表他是一个真正的敬虔的基督徒，因为首先他公开的什么违背第四条诫命。你说他在平时他会怎么敬拜神？不可能。十二章第十三节，经上就是说，你要谨慎，不可在你所看的各处献燔祭，唯独耶和华从你那里一支派中所选的地方，就是你要在那里献燔祭，行我一切所吩咐的，吩咐你的。所以圣经很清楚，可不可以在上帝所指定设立以外的地方设祭坛或者敬拜献祭？不可以。但是你看今天很多人在中国大陆现在受到很多什么叫小细胞小组，这个从美国包括韩国泛滥成灾到引到中国大陆来，现在很多教会设立什么细胞小组，几个人一组，然后带领他们学习。我跟你讲，这是完全违背圣经的。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教会造成分裂或者教会造成混乱，就是因为这小组细胞建立起来之后怎么样，教会没有更好的合乎圣经的治理和教导，促使一些什么开始私下起来站起来所谓的教导，甚至承担做牧师的角色，这是不符合圣经的。所以这个是教会历史一些错误的观点。怎么讲呢？说基督徒人人皆祭司，如果这样逻辑来讲的话，那每个基督徒可以站起来讲道理，那教会就不用在古时候兴起先知大祭司，在新约时代就不用兴起什么使徒，和我们现在的教会来讲兴起什么牧师和教师，对不对？所以我们回到圣经要思想，你要怎样高举真理，就要为真理什么争辩，要抵挡一切的错谬。你不容忍人， 一点点的违背真理的这些什么恶规和传统影响到教会。所以今天在座的我们也不要跟风啊，你发现现在很多人什么随着这种风俗，什么叫风俗啊？就是与金钱不相干的事不要带到教会里面去，对不对？现在很多人效法，今天大家都知道世界所谓定的叫什么母亲节是吧，好多人就开始崇尚，假教会开始讲是母亲节，开始讲关于女人母亲怎么伟大。当然做姐妹做母亲确确实实很伟大，但是这与金钱没有什么相关的，因为安息日是关乎金钱之，什么金钱之？是上帝与他百姓之间的关系。但是你看今天很多人怎么样，母亲节就开始讲母亲的伟大。我请问你，告诉我，跟敬拜基督有关系吗？难道你把你的母亲上升到偶像吗？能与献你母亲不义，你知道吗？是不是？所以好多人看到没有，他不了解，你跟着历史看一看，这个母亲节就跟希腊迷信偶像有关，你有机会上百度去查，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受其影响。所以据说我们看稍微了解听一下就可以了，据说母亲节起源于希腊，就是古希腊人在这一天要向希腊神话中的众神之母，就是赫拉致敬。到古罗马时候，这些活动的规范就变得更大。古时人们对女神的崇拜只不过是一种迷信。那最近这母亲节什么时候谁提倡的？就是一个美国一个女人，这个女人也是所谓的一个教导者，受其影响怎么样，她就开始推崇这个母亲节的创始人是一位美国名叫安娜·查尔维斯的女士，她是西弗吉亚州，就是加宾顿城梅伊美会的什么担任主日学校的什么总监。这个女的怎么样呢？她在礼拜堂讲述美国在战争中捐躯的英雄故事，为此为了建立一个纪念日给丧失儿子的母亲的一件什么安慰，所以他就什么推崇母亲节，然后就慢慢的什么到什么时候呢，就确定母亲节的时间什么是1908年5月10号弗尼吉亚在什么宾夕法尼亚举行，就在这欢庆的节日里面嘛，就出现什么就康乃馨，红色康乃馨表什么向母亲表达成这种什么感激之心，那白色的呢就是思念已故的母亲的这种意义。所以这个历史的有来历你就知道，我们回到圣经要清楚，身为一个基督徒来讲，你孝敬父母不取决于你这一天怎么样，而是你当尽到你做儿女的责任，你要孝敬父母，不是说你过个节给他过个节就是代表孝敬父母。我跟你讲，你是典型的虚伪，你平时都不孝敬父母的人，你偶尔什么呀献献殷勤，我请你告诉我，你跟着圣经所教导那些人嘛，违背律法是一样的，对不对？偶尔尽尽孝道，现在很多都会作秀，是不是？尤其做什么做姐妹的，我跟你讲一些事情，你孝敬父母不是单方孝你的娘家母亲，要公平公义，对你的婆婆的也要什么跟你超越对你亲自的母亲，这就叫你成圣升官，你要操练了。很多做姐妹看什么开始抱怨我的婆婆怎么不好，然后开始讲了一大堆，对不对？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婆婆再不好她是你丈夫的母亲，所以你要尊重你丈夫的缘故，你也要什么孝敬你的婆婆。在座的如果按照这个圣经的教导的话，说实话我靠着你自己你愿意吗？你肯定不愿意嘛。你做了一件事情，比如跟你婆婆买了什么些东西，高兴的时候好买一点什么都无所谓，不高兴的时候饭要长，怎么讲，你看某某天某月我跟你爸爸妈妈买了什么东西，你看你跟我爸爸妈妈买了什么东西，看两个人还因为这小事情就造成了不和睦。身为做姐妹或弟兄，我常常讲一句话，做弟兄的做姐妹的，你对双方长辈都要公平公义，对不对？孝敬父母不是取决于说他过个生日你给他过个生日就孝敬父母，那也不是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回到圣经，我们思考主耶稣基督升天坐在上帝的右边的真实性，还有呢关乎讲到基督升天坐在上帝的实行的三大指控，还有什么 讲到主耶稣基督这三大职分与我们什么关系，那我们对照自己的生活运用，还有我们讲到什么主耶稣基督他还要再来要审判什么世界，这是对你和我来讲是一个安慰。可能我们在地上，我们每一个属他的儿女会受冤屈，会受苦难，但是你要记住，有一天我们这位至圣荣耀的基督他要为我们伸冤，他一次的要将所有的愤怒和咒诅要向什么，向那真理的仇敌发出审判。所以我们想到这里，我们没有理由不高举他，不荣耀他。我们祷告，我们结束我们下午的敬拜。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蒙你保守这一天如此平安的过来。天父，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对照敬虔之道，我们不断的查考圣经和教会历史关乎敬虔的正统的信心信条，使我们在这个时代不要成为愚昧和无知的人，被那些虚假的错误的教导，也不要被这些假教师的一种现象被迷惑，因为我们实在知道我们在敬虔之道追求，我们在成圣的道路追求，我们还缺乏，我们还是不断的需要长进，我们也不断的需要你的怜悯，也更需要主耶稣基督在父的面前不断的为我们代求，恳求主你借着道和灵在我们心里不断的洁净我们，使我们在你面前，在这个时代，在每个地方能够高举你的名，荣耀你的名，也能够在各地方能够高举真理，也能够为神所交付基督交付于教会的圣道竭力的争辩，使我们不畏惧任何人任何势力，使我们能够勇敢的为真理做见证，也能够揭露那些假教师的错谬，免得我们蒙你选召的儿女因着属灵的软弱而陷入困惑。求主帮助我们，求主你借着真理的智慧不断的丰装备我们，就如保罗告诉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是拿起神所赐的兵器，就是神的道，能够以此能够灭尽仇敌一切的火箭。主要求你怜悯我们，在我们这个时代有很多的假教师被兴起，他们甚至如同主耶稣所讲的，他们如同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他们不是为了寻求神的荣耀，并不是为了基督的国度，乃是为了利己，为了因此他们所行的都是施加的仇敌。主啊，愿你帮助我们，使我们有属灵的眼睛，属灵的判断力。主啊，愿你帮助你自己的儿女，你也顾念你地上的教会。主啊，你知道教会的软弱，你也知道你众儿女的软弱，我们求你向我们施恩，求你记得到刚强我们，也要我们不断地向你呼求，为我们个人警醒，为我们的家庭在你面前警醒，也为教会警醒，盼望主你的国度在地上不断地扩张，使得救的人数家庭在其中，也盼望主你的儿女，每一个属你的儿女，在使你的旨意在我们个人家庭和教会以至于社会当中得以亨通，使我们每一天都能尊你的名为圣。主啊，愿你恩待我们，保守我们众人分散的脚步，愿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祈求，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